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那本期节目呢，依然将会由我和阿木给大家带来这个正在夏威夷疗伤的正经啊。本来是因为这个库里被老詹的绝杀打到了附加赛的附加赛，是吧？已经非常沮丧了，不得不疗伤去了。
现在更加沮丧。
没错。
估计要恨死我了。
这个阿木，你这个锅你背不了啊！这说实话，昨天晚上勇士的非常遗憾的失利啊，也是宣告着这个赛季啊，勇士是早早的结束了。对于正经来说啊，对于广大的勇士球迷、库里球迷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对比较难接受的一个现实啊。但是不得不说，昨天晚上的这支勇士队面对灰熊队的这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战啊，可以说勇士我觉得也是拼到了最后的时刻，也算是尽了全力了。虽然最后的结果可能让球迷不是特别的满意啊，但是对面这支年轻的青年军，这支灰熊队啊，很多球员爆发出来的能量啊，的确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了，也是掀翻了这一支多年的 NBA 劲旅。因此呢，这期节目呢，我和阿木就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灰熊队的季后赛晋级之路，昨天晚上是如何战胜了库里老大哥的勇士队，以及接下来这支灰熊队呢将会面对的对手，那就是西部的第一名犹他爵士。
没错，关于昨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勇士确实也是拼尽了全力，而且我感觉如果让我给勇士这个球队昨天打分的话，我会给80分以上的，就他们该打出来的战术，他们库里的发挥，包括角色球员的发挥，就都已经不错了。包括大家赛后骂得很厉害的这个追梦格林啊，关键时刻的上篮不进，有可能绝杀比赛的那球。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追梦昨天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也是拿了3双，对吧？
没错，其实追梦印象中季后赛关键时刻其实数据从来就不差过。印象中2016年的总决赛第7场，虽然是输给了对面的骑士啊，但是追梦是那场比赛这个勇士这边发挥最出色，也可以说是当年勇士三巨头中这个数据在那场生死战打得最好看的。包括2019年的总决赛，追梦的数据也是不差。但这场球呢，不得不说追梦的关键就输在他那个常规时间最后的这个空篮啊，几乎是上空篮不进，对吧？导致了勇士错失了晋级的机会，那也是引发了很多球迷的这个吐槽啊，觉得追梦真的是亲手葬送了勇士王朝。但是呢，其实不得不说这支勇士队昨天晚上的比赛呢，其实很多球员都犯了低级的失误，就比如说加时赛中枸杞哥莫名其妙的右侧三分球打了一个几乎三不沾，是只沾了板，对吧？偏得非常的离谱。那包括呢，普尔在加时赛的关键时刻左侧45度角这个三分线外运球运出界了，这种奇怪的失误啊，包括库里其实也有好多次传球是这个几乎是直接传到了这个对手的这个手里，对吧？其实这种低级的失误，昨天勇士真的是非常的多，全场失误应该是超过20多个了吧？那因此这样情况下还能打得非常的焦灼，但最后输了，这真的是非常的遗憾了。
没错，如果非要挑勇士最大的毛病，就是他们总体的失误太多了。领衔的就是当家球星斯蒂芬库里，全场有7次失误。追梦格林呢6次失误。那与其说勇士是正常发挥，灰熊这边确实有点超常发挥了，特别是莫兰特之前一直被大家诟病的三分球啊，这场比赛大爆发，一共投进了5个3分球。
但是阿木啊，不得不说这5个3分球估计每个都是定点吧，应该每个都是定点三分，而且至少有4个3分球是前面1.5米是没有人的。
但是他就够了呀，莫兰特的这个他只要在外线有射程，他的杀伤力啊就会提高很多，毕竟他的主要进攻啊是突破，是篮下终结，是抛投，对吧？而且他的一对一啊超强的爆发力是对方很难防的，所以如果他在外线能把空位三分投进啊，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这倒是真的，这一场比赛其实第四节打到关键时刻，包括加时赛最后真刀真枪开始拼的时候啊，两边两大主力拉开单挑，我发现这个的确莫兰特的得手率成功率还更高，对吧？库里那边我们一边看一边其实也在发微信聊啊，那就是我们都有同样的观点，就是为什么库里在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多钟都基本上接不到球，其实接到球了也没什么出手，到了加时赛 也是一样，就是我其实一直在想，这到底是灰熊的限制的太好了，防的太好，导致库里很难触球，很难有轻松的出手机会，还是这个勇士的打法的问题，为什么关键时刻不让库里上去解决战斗？但是相比这个灰熊那边呢，最后时刻真正赢球的靠的真的就是莫兰特的单打，对吧？这个三分线外一个交叉步进了三分线内，这个小转身抛投效率非常高。
我觉得这个多方面因素啊，首先库里和莫兰特在这场比赛遭遇到的防守强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库里基本上就是挡拆之后啊是双人包夹的，而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库里之所以拿不到球，不得不要表扬一下，我觉得整场比赛除了莫兰特，灰熊这边第二重要的球员就是我们的龙哥迪隆布隆克斯，全场比赛盯防库里，虽然自己他的命中率不是很高，但全场比赛盯防库里是把库里盯得死死的。虽然库里是得了30多分，而且也是进了不少个三分球，但是库里的每一个进球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难，要花非常大的力气、啊、摆脱灰熊的防守，才能够找到那个0.几秒的空隙啊，把球投出去。所以我觉得库里在关键时刻没有进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可能整场比赛啊，到最后时刻体力可能有点不支了，毕竟是跟迪隆布鲁克斯这个肉体的碰撞了整整一场比赛啊，这都是很费体力的。另外一点就是，毕竟库里这样的球员啊，他在关键时刻，由于他的身材所限，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在关键时刻会更容易受到限制。就是我突进内线的时候呢，杀伤力没有那么大，在外线的双人包夹以后，库里其实在这点跟其他的这些超巨后卫里面有一个缺点的，就是他的出球啊，他的传球其实并没有那么出色，很多情况都是包夹之后的出球会被断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库里7个失误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这样造成的。所以倒不能说库里最后时刻消失了，只能说啊，多种原因导致啊，他最后确实在灰熊的包夹方面没有处理到最好。而另外一点，就关键是灰熊可以整场这么包夹库里啊，还是因为勇士啊有追梦格林这样的球员，就是基本上进攻为零，所以他在大胆敢包夹。如果你想想看，关键时刻如果莫兰特受到了两名球员的包夹的话，我觉得灰熊队其实还是有相当的球员是可以挺出来，毕竟是4打3嘛，还是有很多球员是能创造得分机会的。
不仅是追梦，其实勇士的这个首发阵容啊，追梦是跟鲁尼是一起上场的，对吧？鲁尼其实在场上啊，他得分的能力也是非常的有限，几乎是没有射程的，所以这两个同时在，那对方的防守是非常好针对库里的。而且你刚刚提了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这个有道理，那就是库里的这个身材和打法呢，其实限制了他在关键时刻的单挑。其实我现在想了想，其实很多时候库里的得分要不然是这个转换球的情况下就很快的切到篮下，或者是对手就猝不及防的时候追身三分球，包括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传切配合啊，空位三分或者是篮下这个突袭。但是他真正的持球单打，就是两边都是阵地战了，我持球一个人单打，我觉得他这样的情况其实相对比较少。而且即使是这样，他需要队友给他挡拆。但是现在所有球队啊，其实大家也不是2015、2016那几年了，都知道怎么防库里了。你找人过来挡拆好啊，我就是包夹你，我就是上线两个人点组，就是宁愿你把球传给空位的队友，我都不要留一步给你的机会。但是其实我想想看，就类似跟他的球员，比如说利拉德啊，或者说其他球员，很多其实在关键时刻啊，这个单挑他不一定需要队友给他挡拆的。我不知道是，其实我这样聊我觉得有点印象流啊，因为昨天夜里面刚打完比赛啊，今天就我就开车去名人堂了，现在还没回到家里啊，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搜这个相关的数据去证明啊。我倒是觉得库里的关键时刻的单挑，队友挡拆情况下的单挑，我印象中是肯定是会比其他同级别球员少的。我印象中像利指导很多时候最后的绝杀都是不需要队友来挡拆的，对吧？你就泡椒，你单防我没问题，我三分线外五步我就扔了，不需要队友挡拆。其实这点我觉得有点意思。但是呢，这个对面的莫兰特啊，同样作为控球后卫，但是身材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最后加时赛的单挑，这个转身之后的小勾手抛投锁定了最后的比赛，也是让莫兰特啊，终于在去年的遗憾之后，今年有机会在同年级的胖虎之前进入了季后赛。
那在我们聊季后赛爵士和灰熊的对决之前啊，我们还是来总结一下勇士这个赛季的发挥吧。 就是我觉得勇士这个赛季啊，虽然是没有进季后赛，虽然是没有达到大部分球迷的期望，虽然好像也浪费了库里这个超神的一个赛季，但是我是觉得勇士这个赛季啊，他是达到了他一定程度的目的的。首先激活了这个库里的斗志，让大家知道库里依然是联盟最顶尖的球员。那第二点就是啊，他的很多角色球员在这个赛季啊是得到了锻炼的，尤其是比如说乔丹普尔啊，比如说最近挖掘的这个安德森啊，包括这个之前被我们黑到死的枸杞哥，其实这个赛季我们明显看到了他在态度上包括防守上的十足的进步。
没错，我说到枸杞哥啊，这个我最近听美国的这边的播客啊，就是包括这个 Rainer 的这个 Kevin O'Connor， 他其实是有这个 NBA 的这些奖项投票的投票权的，他就说他觉得枸杞哥啊，他今年愿意把枸杞放到防守二阵的名单当中。其实这个我们是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把枸杞放到这个最佳防守阵容的这种讨论中啊，但是现在感觉美国这边媒体的风评啊真的是非常的认可，至少是本赛季常规赛这个威金斯对于勇士的防守的贡献，
特别是勇士对湖人的上半场，威金斯防詹姆斯是防得非常好的，
完全不吃亏。
没错，所以下个赛季如果克雷能够这个完全恢复啊，加上这个赛季练级练出来几个新人，我觉得勇士下赛季还是有冲击，先不说夺冠吧，但是稳定的一个季后赛的席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啊。稳定的季后赛席位我觉得全员健康的勇士肯定是没问题。如果呢勇士希望在库里结束职业生涯之前退役之前再有个两三年的争冠的窗口啊，但这个阵容的调整还是必须的，对，必须是去做出一些不一定是赌博了，那做出一些相对比较大的调整大的动作、啊、才能重新回到争冠的行列。
或者说你等新人啊再次升级，比如说这个乔丹普尔升级成了下一个
路威廉姆斯，
然后怀斯曼升级成了克里斯波什，那这就有戏对吧。
我觉得怀斯曼离克里斯波什估计还差个十年的时间，那库里估计等不了了。那么聊完了勇士的这个可以说有点让人失望的赛季啊，让我们继续季后赛的讨论。那也是这个我们季后赛首轮前瞻系列的最后一组对决了，那就是刚刚晋级的灰熊对阵西部常规赛第一的犹他爵士队。那么依然呢按照惯例我们会来分别分析一下两边球队各自有什么优势和劣势，以及这一组系列赛啊会出现什么样的 X 因素来左右季后赛的格局。最后我和阿木也会给出我们对于这组对决的比分预测。那么先让我们从已经早早锁定这个一号西部的席位，已经几乎等了一个星期对手的犹他爵士队，阿木，这支今年常规赛一骑绝尘的球队啊，你觉得他的季后赛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爵士最大的优势啊，就是虽然说球队的第一号球星是米切尔，但是从整个赛季看下来啊，爵士是联盟里面打着团队篮球打得最坚决的一个。常规赛啊，战绩第一，三分球命中啊是全联盟第一，这可能跟大家对于爵士的刻板印象有点不太一样。而且爵士呢依然保持着非常高强度的防守，所以啊，我觉得这支球队整体上来说啊，也是一个找不到明显短板的球队。
没错，这不仅是高强度的防守，你知道今年爵士的防守的就 defense rating 和这个进攻的 offense rating 两个在全联盟的所有球队中比，你觉得他的防守的效率更高排名啊，还是这个进攻的效率更高？
那应该还是防守是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今天又查了一下常规赛的数据啊，爵士今年的这个防守的效率全联盟第三，在前面呢第一名是湖人，第二名是七六人，我们之前都聊过了，这个第四是尼克斯啊，这再次表扬一下。这个第三水平其实应该说是跟我们印象中的爵士一样啊，但是进攻效率全联盟第二，怕不怕？
第一是篮网是吧？
没错，第一是篮网，这个一骑绝尘，第二犹他爵士，第三是快船，第四是开拓者。所以一支球队在同一个赛季进攻和防守都是联盟前三，这样的效率这样的稳定性啊，真的是让人有点害怕。虽然爵士啊，很多媒体都是在怀疑今年他是不是可以把常规赛的胜利转化为季后赛的成功啊，都觉得他 又是不是一支我们印象中的所谓的常规赛球队，对吧？就比如说有一年，应该是2015，老鹰东部60多胜，四大全明星，到了季后赛被老詹横扫了。还有一年，这个应该是凯西教练的猛龙，也是应该是60多胜，那时候老詹应该2018，觉得这个肯定是要把这支没有欧文的詹姆斯的这个骑士要干掉了，结果老詹把他们横扫了。就是这种很多球队啊，常规赛是非常成功的，你看高阶数据，看普通数据，看战绩都是非常的优秀，很惊艳，但到了季后赛就是不行了。所以有些媒体啊，不一定是我们啊，有一些媒体包括球迷就质疑这支爵士是不是能把这样的可以说是联盟顶尖的状态延续到季后赛。
其实那些球迷里面包括我一个，我对爵士总体来说啊，这个季后赛的走势也是并不是非常看好的。包括我们之前聊到的太阳啊，我觉得这两个球队都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常规赛打得好，季后赛不一定打得好的这个可能性的。那对阵对面的灰熊啊，爵士依然是全方位的占优势的。
所以你在这组对位中，你给爵士选的他的最大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就是团队篮球，不依赖某一个人。进攻和防守都不是依赖某一个人。
没错，这点我非常同意啊。爵士真的是现在联盟的非常独特的一支球队，讲究这团队篮球，讲究防守。而且我觉得他在这一组对位中呢，他的对位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说啊，之前爵士也是打了很多年季后赛了，为什么在季后赛会失败呢？因为他经常遇到一些专门克自己的球队，印象中是两次输给当时哈登领衔的火箭，也这个去年倒在了掘金非常爆炸的莫雷的枪口下。就是他在季后赛、有这种风格的球队他是打不过的，那就是有这个超远射程超级得分能力的后卫的球队。爵士的防守再好、面对这样的球队的时候，在季后赛真的有的时候是就有点力不从心。但是灰熊真的就不一样，他的这个当家后卫的确是很爆炸。现在呢，因为这个外卡赛打完之后啊，人气也是直线上升，但是他的打法、还真的就是爵士可以克的这种打法，不是那种超远射程，不是说三分线外我两个运球帮帮帮一个后撤步就给你扔三分了，你戈贝尔再防得再好，对吧？你防不到我那么远，拉不出来。莫兰特啊，他的现在的打法的确还是要往篮下钻的，还是要去小勾手的，那这就是戈贝尔可以防的这种类型的后卫了。
那其实这是我认为爵士的一个 X 因素啊，就是如何防莫兰特。那你刚刚也聊到了，爵士其实在这个历史上啊，是防对面的超级后卫是有一定问题的。那莫兰特最近如果这个三分球能够更稳定的话，我觉得对于爵士的杀伤还是很大的。就是想一想，如果是莫兰特挡拆，戈贝尔被换防到对阵莫兰特，能不能跟得住？这其实是我们要看的。我看了一下本赛季常规赛啊，两个队对位，那爵士虽然是3-0横扫，但是其中有两场比赛比分都是非常接近的，一场是灰熊只输3分，另一场是灰熊只输4分。那这两场比赛里面，莫兰特的得分都是在30分以上，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系列赛的看点，而且也是爵士的 X 因素啊，就是如果莫兰特能够保持打这个老大哥库里这个时候的状态啊，那其实对于爵士的杀伤力还是很强的。戈贝尔如何防莫兰特的挡拆，这个三分球到底是放还是不放，突破到篮下到底能不能跟得上追身大帽，这其实是我认为啊爵士的一个 X 因素。
所以你的对于爵士的 X 因素是他对于莫兰特的防守，是吧？
没错。
我给爵士的X 因素啊，其实也是他本赛季常规赛成功的优势。其实我原来是把像这一点作为他的优势来介绍的，但是越想啊，越觉得他这个优势是有可能不能持续的。那如果你的最大的优势是到了季后赛不一定可以持续呢，那这不就是 X 因素吗？所以我对于爵士的季后赛的 X 因素啊，选择的就是他的赖以生存的
三分球。
这赛季爵士的三分球，对吧？刚刚阿木说了，全联盟场均三分球的这命中第一名，非常的多。而且球队这三分球他的第一名不是说一个球员，对吧？库里啊、利拉德这样的一个球员一单场给你搞5点几个撑起来的，不是。这个球队场均三分球2.5个以上的，你猜有多少个人？ 我们之前讲这个应该是上一期啊，讲到费城七六人的时候说，七六人对吧，场均三分球命中最多的就是张铁林 2.5 个了，已经是他全队最多的了，而且三分球这个七六人不算是他的优势吧，也不算在联盟差的。你知道爵士 2.5 个场均三分球的人有多少个？
有没有四个？
五个。
让我来算一下，英格斯肯定在里面，乔丹克拉克森肯定在里面，米切尔也应该在里面吧，还有
这三个都对了啊，还差两个。
有没有奥尼尔？罗伊斯奥尼尔伯格达诺维奇肯定在里面，伯格达诺维奇肯定在里面，
没错，
对，
这个肯定不能少。
最后一个人是，那我还是给这个罗伊斯奥尼尔吧。
罗伊斯奥尼尔啊，只能在球队排名第七， 1.5 个命中率不错， 38.5%。 你居然忘掉了一个很重要的球员啊！今年其实打出了一个浪子回头赛季啊！你这个球员你居然忘记了，这阿木啊，我觉得正经如果在夏威夷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肯定伤心了，你居然把正经的宝藏大爷都忘了。
对，康利，哎呀忘记了，康利不能怪我，康利这受伤时间太久了，都已经忘记他了，
是不是有些失敬啊。其实康利本赛季也虽然
联盟全明星，开玩笑对不对？
对，没错啊。虽然本赛季康利呢是最近一直受伤啊，但是也是好歹打了51场比赛，而且是在去年常规赛灾难的手感的面前呢，是有个真的是爆发赛季了。去年场均14分，今年场均 19.2 分，去年三分球命中率 37.5%， 今年呢 41.2%， 而且场均命中 2.7 个。所以康利呢是球队啊这个场均三分命中超过 2.5 个的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排名第一的是米切尔的 3.4。 其实我印象中我都想不出啊，哪一个 NBA 之前球队常规赛有五个人场均给你 2.5 个三分球的。因此爵士的这个今年的三分球的数量、效率以及多点开花的这个多样性啊，有点吓人，而且这个吓人的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持续了。因为爵士之前并不是这样一个球队，而且很少在 NBA 近期历史上是有球队有这样的效率的，这样的打法。而且印象中啊，常规赛三分球的成功不一定能转换为季后赛的三分球的成功。就比如说阿木，今天是不是你就目睹了一个这样的惨剧？
没错，这个之前被我们吹上天的马库斯·莫里斯和他的快船队啊，之前是联盟三分球命中率最高的，今天打独行侠被打爆了，最后输了10分。那对比一下两边的三分球命中率啊，快船队只有可怜的20%几，而独行侠呢是40%多。所以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就是在季后赛啊，这样三分球投出逆天水平的球队到底能不能持续，我认为也是不能持续的。所以对爵士，我们不能指望他每一场出手43命中将近17个三分球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啊，由于季后赛的强度，由于季后赛的防守，对吧，特别是在轮转方面啊，因为大家更卖命了嘛，对吧，这个空位三分球很多情况啊是多多少少会被防守球员啊有一些干扰的。所以我认为爵士在这个系列赛啊，三分球肯定不会这么出色，但是会不会拉胯成这个快船第一场这个水平啊，应该也不至于，对吧？
没错，而且毕竟是一场比赛嘛，我们在聊完这组对决之后，我们后面再可以稍微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发生的现在的两场半的比赛啊。我觉得阿木你很快可能也要去疗伤了。
对，我支持球队目前没有赢一场球，全部都输。
对，那我们继续聊一下爵士啊。我觉得像你所说，这个三分球呢，在季后赛不一定可以延续，但是会不会像今天的这个快船第一场那么差呢？的确也是相对比较小概率的事件，但是这样的波动呢，正好就造就了这样的 X 因素。可以说，如果爵士就把常规赛的水平保持90%，季后赛每场这么打，那4-0解决战斗了。两支球队从经验到实力差距是非常明显，但是如果他不能延续本赛季常规赛的水平啊，那这个系列赛还是有一点点悬念。那聊完爵士这边的优势以及 X 因素，这个阿木，你的宝藏男孩莫兰特这边的优势和 X 因素分别是什么？
我觉得灰熊这边的因素啊，就是现在整个球队他的自信心已经到了一个几乎膨胀的阶段，特别是莫兰特啊，刚刚战胜了历史 最强后卫之一的斯蒂芬库里，而且整场比赛完全不落下风，看数据基本上一样，而且在关键时刻这个投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进球，所以整体球队的气势以及信心啊是极其高涨的。而且这支球队我们之前也说了是联盟最年轻的球队，包括他们的教练啊，这个泰勒·詹金斯今年只有36岁嘛，也是联盟这个第二年轻的教练，所以整体灰熊来说就是一个青年军。那青年军的这个爆发力啊和他的这个不确定因素还是非常强的，很有可能会被打爆，但是呢也有可能会非常的坚韧，让对方很难招架，所以我觉得灰熊队啊在气势上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毕竟是淘汰了金州勇士队。那他的劣势方面呢，就是这个进攻端的火力啊可能没有爵士那么样的凶悍。刚刚开花也说了，这个爵士这边有多名球员的三分球啊是场均可以贡献 2.5 个以上的，但是反观灰熊这边呢，能够场均得分超过10分的球员其实也不是非常多的，还是比较依赖莫兰特的发挥。而且之前打这个外卡赛第一场最关键的瓦兰丘纳斯，以及第二场其实瓦兰也是很关键，毕竟虽然是有犯规麻烦，但是整场比赛勇士也是对瓦兰有包夹的这样一个策略的，所以他其实对于这个整个球队的
就是吸引对手的防守，对吧，对，给对手在防守内线的时候施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的前场篮板球太厉害了，手上感觉有吸盘一样，这前场篮板是抢不断的。
对，没错，所以之前两个外卡赛灰熊的优势都是他们的内线黑白熊，但是面对爵士的戈贝尔，这个优势很有可能就荡然无存了。
没错啊，阿木，你这么聊了一圈啊，我觉得你跟我遇到了一样的窘境，就是非得给这支年轻的球队找优势啊，还真的有点难。感觉这支球队，你要是聊 X 因素，你能拉出十个人，都有可能是 X 因素。
但是如果要真正说我心底里面的优势啊，就是我相信的优势，就是灰熊队拥有这个系列赛最好的球员。
阿姆，你在搞笑吗？你是想说格雷森·阿伦，还是想说戴斯蒙德·贝恩？
我觉得这其实并不夸张。我觉得莫兰特就是这个系列赛最好的球员，强过米切尔，强过戈贝尔。
这一点我真的是难以同意了。过去这一场的莫兰特真的是非常的炸，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能跟米切尔、能跟戈贝尔这样的联盟最佳阵容水平、全明星水平的球员比吗？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差距的。
他都跟联盟的 MVP 打得有来有回，基本上是不相上下，怎么还会惧怕戈贝尔、惧怕米切尔这种角色呢？
但是那是一场我觉得是莫兰特超水平的发挥啊！如果后面季后赛，因为我们也没见过莫兰特打季后赛，对吧？我也不知道他季后赛是什么水平。那的确呢，他打了职业生涯两年都打了外卡赛，外卡赛其实都打得不错，这点是真的。
对啊，关键时刻打得都挺好的，
而且呢其实也很卖力，对吧？打赢，说个小插曲啊，打赢马刺的那场比赛，对吧，虽然是赢了，但是赢得非常艰难。而且莫兰特全场最差的是什么？那场
罚球。
没错，好像是五罚二中还是六罚二中之类，反正就跟字母哥差不多的水平，对吧？那场罚完之后赢了，打完球之后他干啥了？你应该是在 Instagram 上还给我发了照片，发了这个灰熊队的这个转了这个帖子，
对
吧？我看完之后
发的，
感觉这不就是科比吗？能干出这样的事情，不就是像科比、邓肯这样级别的这以前的超巨吗？球队赢球了，
对，就是比赛赢球了，我还留在球馆，大家都走了，我还留在球馆练罚球，
加练，练就是我今天没有干好的事情，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勤劳。真的是在年轻球员中太少见了。你有天赋的球员现在很多，但是你有这样的工作精神的太少了。所以第二场我们看到了外卡赛莫兰特的发球不虚了，而且不仅发球不虚了，三分球也不虚了。所以回到你刚刚说啊，我同意你的观点，同意一部分。如果他拿昨天打库里的这个手感、这个水平再放到每一场季后赛，那他估计就是这个系列赛最好的球员了。这样的水平太高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按照数学来说，你回归均值吧，回归是个常态的话，他应该不可能延续这样的常常这样打。
但是问题是，你知道莫兰特的常态到底是什么样吗？你觉得今年莫兰特的这个发挥就是他真实的水平吗？二年级还不如一年级打得好。所以关于莫兰特，其实我之前吹的也太多了， 我为什么一直看好莫兰特，觉得他很有可能是联盟未来的 MVP 的人选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身上是看到了这个超巨的潜质，不光是他有这个身体素质啊，爆炸的弹跳、超快的速度、超强的爆发力以及非常好的视野，这都是一个作为一个组织后卫最需要的东西。
而且身材也不错，对吧？身材也不错，
对，而且身材也不矮，这个臂展也不错，对吧？
没错，
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有天赋球员很多。那莫兰特这样的天赋应该也算是联盟顶级的天赋，但是我觉得他最大的这个优势啊，最大的潜力啊，就是他有这个巨星的心态。就之前我记得我跟你和郑鼎聊，在聊莫兰特，因为这个今年莫兰特确实是非常让大家失望。我们来聊说，到底莫兰特会成为什么样的球员，我们还能不能相信他？我当时我记得我是给你们一个东西参考，就是莫兰特他在整个球员的里面的口碑，特别是最顶尖球员，像詹姆斯啊、利拉德这样的最顶尖球员里面的口碑是非常高的，他跟联盟里面最顶尖球员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包括昨天晚上这个莫兰特关键时刻进球啊，老詹也是发了推特，对吧？这个就发了两个字 JA 加他的名字，然后加了无数个感叹号。那么为什么联盟这么多顶级球星都这么看好他呢？肯定也是看到他身上有这个普通球员不具备的一些潜质。那其实今年的莫兰特是不是就能完全兑现天赋，我不好说，但是我对莫兰特未来依然是抱有非常大的信心的，而且我是觉得莫兰特他的水平应该是在米切尔之上的，很有可能在这个赛季，如果在季后赛能够看到对阵勇士这个莫兰特，我觉得他的水平是在米切尔之上的。
这个赛季能不能看到啊？我还是相对比较保守，没有你那么乐观啊，我还是保持怀疑的。但是我同意你的观点，莫兰特是一个未来联盟脸面级别的球员，是代表联盟的未来的。而且我们之前在赛季开始之前的十大控球后卫的节目中啊，其实我也说了，莫兰特其实基本上就是为数不多现在年轻球员啊，可以去冲击一个球队的队史第一偶像级别的人物，对吧？其实灰熊的这个球队历史并不长，球队历史不长，他还换过城市，不仅是历史不长换过城市，球队呢战绩有过好的时候，但是一直没有一个非常有人气的球星。真正可能队史上最有人气的球星就是加索尔兄弟了，但两个人都是不吸粉的那种打法，而且两个人的总冠军都不是在灰熊拿的。所以莫兰特这么年轻，二年级啊，就有机会成为队史的第一偶像，成为孟菲斯这个城市的英雄。那他在这个季后赛啊，也是可以说是有机会去在更大的舞台去证明自己了，而且啊，作为球队的第二出手选项，对吧？还承担着球队第一进攻压力。阿木，你知道今年灰熊球队场均出手最高的人是谁吗？还是那个人，
肯定是龙哥啊，迪隆·布鲁克斯。
没错，龙哥的这个出手怎么那么多啊？昨天也是二十多次出手啊，但是他这个投篮真的是，防守今年真的是联盟非常被低估的防守者，防库里防得非常好，对吧？常规赛最后那一场的打库里也是的，罚下之后库里立刻带着勇士21-10的小高潮解决战斗了。
外卡赛防德罗赞也是把德罗赞防回了垃圾兄弟的水平。
没错呀，所以说，但是布鲁克斯防守再好啊，你到了季后赛还是希望可以把出手权啊多交给你们真正的老大莫兰特。那其实我这边我想选的勇灰熊的优势跟你一样，也是莫兰特。而且说莫兰特，我这边有个小的插曲啊，也是那天看比赛听解说的人才说了这个故事。我不知道阿莫，你作为莫兰特的粉丝，你之前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你知道莫兰特是怎么进这个穆雷州立大学的吗？
那个故事我也听了。他好像是在有两个球场，对吧？一个球场是打的是这个级别比较高的球员，
就是高中比较厉害的校队，可能就准确的用比较接地气的说法，可能比如说是校队一队在一个球场打球，
然后另外一帮呢就是比较菜的一些想打校队或者说校队的替补啊边缘球员在另外一个场地打。
没错，
结果莫兰特其实他当时啊是在那一波比较不厉害的那帮球员里面在练习在打比赛的。
没错，
当时球探看到了，哎，这小子的水平怎么会在这么低级别的比赛打呢？他的潜力是明显是高过旁边那组球员的这个水平的。
没错，那就是穆雷州立的这个球探啊，这个大学球探非常的慧眼识珠。他原来是去看这个高中一队的比赛的， 然后感觉没太意思，他可能而且饿了，中场休息去买吃的，这哥们儿却在这排队吃汉堡买汉堡呢，然后就往隔壁的这个球场瞅了一眼，就发现这个又瘦又高的小后卫啊打得真好，就坐进去看了，看完之后立刻就打电话给穆雷周利的校队教练了，说我找到一个高中小伙子绝对厉害，以后有可能打 NBA 水平，因此莫兰特才有机会去打 NCAA 的一级的这个联赛。
而且他的 freshman 他的大一赛季啊，其实并不是受到很大关注的，只是大二赛季直接爆发，成长了非常多，才被选为了榜眼秀。
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说明他的学习能力很强，对吧？就用你的这个字母哥的理论来兑现，是吧？
没错，不仅是学习能力强啊，而且就是他还是有尚未开发的地方，他还是有潜力的，因为他真正作为高级别的联赛高级别的球员的这个训练啊，时间并不是那么长，不是那种从小就是天之骄子啊，从小就是在聚光灯下，
像这个科尔安东尼小小篮球家他们俩的成长轨迹不一样对吧？
没错，就是说莫兰特他还是有可以开发的地方的，就跟雷霆的波谷一样。那说完了莫兰特，我们聊他这个作为灰熊的优势也是聊了很多，那我们再看一下灰熊的 X 因素啊，这些其他的莫兰特的帮手啊，可以说好多球员他发挥都是并不是特别稳定，都可以作为 X 因素。阿木，你这边的 X 因素是谁？
我觉得灰熊不需要 X 因素， X 因素也起不了作用，这个系列赛就得看莫兰特。那之前我也说了很多遍了，灰熊这支球队想要成功就必须看莫兰特，莫兰特打不好这个球队肯定是赢不了球的。所以与其说是选什么迪隆普鲁克斯啊，今年的新秀贝恩提尔曼啊，包括这两名球员其实在打勇士比赛都打得非常好，
包括阿伦是吧，
包括格雷森阿伦啊，包括大锤啊，其实都有可能作为这个 X 因素。但是我的总体的理论就是，灰熊队在这个系列赛里的 X 因素不能完全发挥 X 的作用，所以我的 X 因素还是莫兰特。
球队的未来也是莫兰特，联盟未来的 MVP 也是莫兰特，莫兰特治，莫兰特治百病，
莫兰特永远的神，
对，万能的莫兰特。那我觉得你这个选择太偷懒了，我这边还是认认真真的从十个 X 因素中选了一个最 X 的因素。
我觉得你首先要排除迪隆布鲁克斯，他肯定不是 X 因素。
对对，我觉得已经不想再聊迪隆布鲁克斯了，我觉得这哥们现在已经是基本上是一个已知数了，除了他投篮时准时不准啊，他的防守是相对比较靠谱的，已经是非常靠谱。
而且爵士我们说了，他是团队篮球，不是说你把米歇尔卡死了他就没有法进攻了，跟这个防库里是不是一回事的。
没错，米歇尔已经一个月没打篮球了，爵士依然是联盟的对吧第一，西部的第一的战绩。那回到灰熊这边啊，我觉得他的 X 因素就是内线得分的第一人，球队常规赛的这个得分第三的球员瓦兰丘纳斯。这个赛季瓦兰丘纳斯也是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一个赛季，场均 17.1 分 12.5 个篮板，这个场均篮板数也是在联盟啊可以排到前列。而且呢，其实我们之前在聊灰熊的时候说灰熊的球队老二到底是谁啊，是 JJJ 啊还是迪隆布鲁克斯还是大锤啊，总把瓦兰丘纳斯忘记。其实瓦兰丘纳斯在这个系列赛他的对位非常的艰难，联盟防守最好的中锋之一，而且有可能现在要拿下第三座最佳防守球员的戈贝尔。这两个欧洲内线的对决啊，瓦兰如果是能占到一点点优势，那这是会是灰熊非常重要的筹码。这个阿莫，这两个球队在今年的常规赛的对决是不是灰熊都输了？
没错，灰熊三场比赛都输了。
我看了一下这三场啊，瓦兰被对面戈贝尔限制的都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啊，如果到了这场季后赛的对决，瓦兰能在戈贝尔的这个强压之下能占到一点便宜，那我觉得这个系列赛灰熊还有机会偷下一两场，或者说如果灰熊能一两场比赛，那一两场比赛瓦兰的数据肯定不会差，因为我觉得啊，光靠阿姆尼的宝藏男孩莫兰特一个人是解决不了战斗的，必须需要有其他的球员分担得分的压力，才能战胜今年状态非常好的犹他爵士。那么我们聊完了两边的优势劣势以及 X 因素，阿姆你觉得这场系列赛会是怎么样，需不需要我帮你说？
不需要你帮我说，这个系列赛我不想理性。
我帮你说的就是不理性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灰熊四比三。
哎，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我多了解你。莫兰特是不是第七场还有绝杀？
莫兰特第七场绝杀，对。
好的，在第四个驾驶里面，对吧？
而且那个球都想好了，是突破内线，在戈贝尔的这个空中撞击下，在
隔扣，
不是隔扣，隔扣有点太夸张了，在戈贝尔的空中撞击下失去平衡，但是呢，把球抛向空中，这个空心入网，绝杀。
哇，你这个灌篮高手都不敢那么编啊！那个球估计在空中可能要飞个两级，是吧？灌篮高手就这样的，你绝杀投出去了，然后就各种闪回，然后一级就结束了。然后第二级那球还在飞，是吧？还在闪回，这两三级那球才能进。那我觉得你这个选择太夸张了，你确定你不改了是吧？你的这个大胆预测
不改了，不改了。
OK，
灰熊四比三。
你走这种剧情漫画路线啊，我还是讲究一些理性的、啊，我觉得。犹他爵士比灰熊真的是优秀太多了，四比一，好了吧，阿姆给你一场莫兰特爆炸的机会，四比一，
可以，
犹他爵士轻松晋级，
我挺满足的，
在次轮迎战达拉斯小牛。那么我们聊完了这组系列赛的对决啊，这个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聊了一点点，今天刚刚结束的这个独行侠，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又忘了最关键的时刻，帮正经选 X 因素和正经的预测。
那你要不要帮正经选？我关键不知道这
正经的 X 因素，我们的闭着眼睛都知道，对吧？
对啊，对对对，那是优势，那是优势，就是迈克尔康利正经的相爱相杀多年的宝藏大爷。
正经肯定说你们别在这扯灰熊什么什么莫兰特这个系列赛最好的球员，明明是康利是最好的球员，对吧？
哎，什么莫兰特灰熊队史第一偶像，明明就是康利。
对，
哎，这不是康利的复仇之战吗？
对啊。这个忘记了，
那这 X 因素还真挺靠谱，
这可能真的是 X 因素，
对，
是吧？
对，
那你要不要给正经选一下这个最后的比分呢？
犹他爵士四比零，每场康利都爆炸，而且还有绝杀，
这个有点夸张了。我觉得每场康利搞个两双应该是可以的，
两双以康利的标准来说已经是爆炸了。那最后呢，我们再聊一下今天已经结束了季后赛的几场比赛啊。刚刚阿木说了，已经刚刚看完了达拉斯独行侠战胜洛杉矶快船的比赛，那么在之前的那一场呢，也就是字母哥领衔的雄鹿啊，在加时赛非常精彩的险胜了吉米巴特勒领衔的迈阿密热火。这场比赛其实一直到第四节的还剩五分钟之前我都没看，因为我一直在开车，没办法看这场比赛。最后听说比分非常焦灼，没办法找了个停车场停下来看视频直播。结果呢，那信号非常不好，
然后看到了巴特勒绝杀，是吧？
看到了巴特勒，
看到了巴特勒扳平，
没错，巴特勒扳平。而且在他扳平之前，雄鹿这边也是各种的抓马，是吧？字母哥也好，这好多球员加在一起，估计最后我印象中最后四分钟应该是至少六个罚篮没有罚进，字母还有一个罚篮是十秒违例，这真的是看得让人非常的揪心啊。最后巴特勒扳平进入加时赛，我干脆不看了。后来呢，就换了个地方，那地方信号非常的不好，到了加时赛没有办法看视频直播了，只能看文字直播。我就发现这个文字直播也是非常的纠结，因为热火那边，你看热火那边比分的上涨、啊、都是两分三分的涨，雄鹿这边比分的上涨都是一分
一
分的涨。我就在纳闷，我说这怎么回事，为什么一边像是打篮球，一边像是打足球踢足球啊，那得分都是一分一分的得。后来看哦，的确都是罚篮罚一个进了，另一个没进，连布鲁克洛贝兹这种罚篮都是一个一个的进，这就让人有点捉鸡了。那最后在文字直播中看到了米德尔顿的中投绝杀，以及霍勒迪的关键大帽啊，帽掉了吉米巴特勒的关键球。
其实这两个球，米德尔顿那个绝杀真的是难度太大了，真的是科比附体啊，真特别像，投的特别像科比，对吧？非常的古典的那种后仰跳投，然后空心入网。霍勒迪那个球其实他盖不盖到的无所谓，巴特勒出手就算不盖的，巴特勒出手已经晚了，那个时候那个球就算进了也是会被吹无效的。
没错，只有 0.5 秒，我也是就现在回到酒店之后、啊、才看了一下最后加时赛的这个回放、啊、可以说雄鹿真的是非常险的险胜，眼看这场如果真的输了，字母的心态应该崩了。罚球，今天罚球真的是太糟糕了，巅峰鲨鱼级别的罚球，而且最后他的罚球已经自己有点害怕了，有心理阴影了。 防吉米巴特勒那球也没防好，就直接给人家就拖到篮下就轻松打板。
没错，那球字母哥是最大的责任，那巴特勒等于是一步过然后上个空篮，对吧？
所以我说了，这个雄鹿这个系列赛我当时分析了，他们的优势就是多了霍勒迪的这个点，可以在关键时刻帮忙。那我们今天的这第一场呢，也看到了关键时刻就是米德尔顿就是霍勒迪这两个人解决了这场比赛，帮助字母哥战胜了之前战胜了自己的对手。但是呢，这只是第一场啊，我觉得这个系列赛第一场打成这样，后面每场啊都可能非常的接近，非常的精彩。
虽然是我支持的热火队输了比赛，但是这场比赛其实我看完以后还是很欣慰，而且还是很乐观的。就热火队打得这么差，最后还能够这个这么焦灼的进入了加时赛。巴特勒全场22投4中，18%的命中率；阿德巴约15投4中，26.7%的命中率。
应该说，我从数据上来看啊，是不是没有爪机和邓肯罗宾逊，热火这场比赛应该早就输掉了。
这爪机和邓肯罗宾逊，我觉得也不是说发挥的特别好吧。这爪机25分，以去年季后赛的水平啊，基本上就是平均水平左右。邓肯罗宾逊进了7个3分球，对于他来说，也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吧。所以我觉得热火今天是打得很差的。那雄鹿这边字母哥是最拉胯的，但是我们也之前的节目也预测过了，就是字母哥打这个系列赛肯定不会舒服的。之前碰热火啊，这个阿拉巴约对他的防守就是特别特别难受。那这场比赛也是同样的道理，字母哥得分只有26分，命中率呢也都40%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赛还是有的打的。
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之后给大家带来季后赛几场之后啊，首轮对决几场之后的分析，来分析一下几个关键系列赛对决的走势究竟是如何。今天呢，除了有季后赛的比赛，对吧？也包括我们今天的录音来展望犹他爵士的这个系列赛啊，同时我今天的上午呢，也是去了，终于去了这个篮球名人堂的博物馆参观。我也在我们的新浪微博的账号上呢发了一些关于这个名人堂的视频以及照片，
大家一定要去看啊！这名人堂到底好不好看我倒是不关心啊，但是最关心的就是开花它爆照了。
这不是你让我发的吗？
对啊，就如果大家想看开花到底有多帅，一定要去我们的新浪微博看一下。
对，我发照片的目的呢，其实是想让啊远在夏威夷的正经赶快也发张照片，说明他钓鱼的时候在这个游艇上就遇到库里了，对吧？他们球队赛季结束了也可以终于去度假，疗伤的正经遇到了疗伤的库里。那我们本期节目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